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有关灾难这个话题。
教会经历过苦难，今天许多教会仍然受到极大的逼迫。伊斯兰教或许就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
这次查克老师将集中谈谈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叛逆，以及神怎么样对付他们。这当然会引起一些问题，例如圣洁的神怎么样把不圣洁的世人毁灭呢？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毁灭是否让我们预先看见将来的大灾难呢？好，这次我们一起跟查克老师一节一节的研读创世纪的记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够经常收听，也要介绍其他的亲友一块来收听。我也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信来电跟我联系。好，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了。创世纪第十九章讲到索多玛城被毁灭的事。耶和华亲自告诉亚伯拉罕，由于索多玛城的罪恶深重，所以神的审判必须临到那个城。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城向耶和华代求，他对耶和华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亚伯拉罕代求的根据是，全地的主应当是公义的、公平的，即使是审判，也应当公义和公平，在任何时候，神都不能行不公义的事。撒旦呢，常常在这地方呢兴风作浪来攻击神，他会说，啊，慈爱的神怎么可以怎么怎么呢？或者说，哎呀，慈爱的神怎么会把一个从没听过耶稣基督的人定罪呢？叫他下地狱呢？住在非洲的人啊，从出生到去世，从来可能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难道就因为他生在非洲，从没机会听到福音，而必须下地狱吗？有趣的是，圣经里并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但是圣经却给了我们一个间接的答案，那就是神是绝对公平的，神审判的时候是绝对公义的。当神跟亚伯拉罕谈到即将临到的审判，亚伯拉罕就与神辩论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看出把义人与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于是呢，他就跟神争辩，而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把义人与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平的。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教会经历过苦难，今天许多教会仍然受到了极大的逼迫。伊斯兰教或许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所以教会一直受到世界的逼迫。圣经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事实上，如果世界喜欢你们，那么你最好反省自己的立场。如果世界恨你，也不必惊讶。耶稣说，世人恨我，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呢，教会受逼迫的源头是世界以及世界的体系。那将临到的大灾难，或说神的审判，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教会都不会是牺牲者，因为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最后亚伯拉罕把他的要求降低到仅仅10个义人。神说他可以为了那10个义人而不毁灭索多玛城。可是最后耶和华的使者进入那城，我们再继续看19章的时候会讲到这些事。但是他们在城里却找不到10个义人，他们唯一能找到的义人就是罗德，连他的家人都不是完全公义的。然而神怜悯罗德，让他的家人也跟他一起逃离索多玛。新约圣经2次用这件事作为末日的警戒，一次是耶稣说的，一次是彼得说的。耶稣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耶稣指出神的审判要在罗德被带出索多玛之后才临到。罗德出了索多玛城，神才降下火与硫磺毁灭了城。耶稣用了罗德的例子，并且指出神在审判来临之前要把罗德救出来。彼得也指出罗德蒙拯救的经过显示，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是彼得后书2章9节的记载。神把罗德救了出来，因为罗德为他周围的人的行为忧伤。我们根据亚伯拉罕的相同论点来思考一下。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认为神如果让教会跟不信耶稣的世人一同经历他的烈怒和审判，他这样做公义吗？当然不公义了。所以神怎么拯救罗德，他也照样要在审判的大日子之前，以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之前，拯救他的教会。这是神施行审判的原则。好，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19章。创世纪19章1节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这是东方的习俗。在东方的文化里，接待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罗德呢，就坐在城门口。有趣的是，在那个文化里啊，妇女呢几乎要撑起整片的天空。他们要出去田里劳动、耕种、收割，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妇女去做的。而男人们呢，则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坐在城门口，东拉西扯的谈谈天气呀、明天会不会下雨啊等等。坐在城门口呢，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所有城里的诉讼案件都是在城门口审理的。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了什么纠纷呢、问题呀、他们就带到长老那里去， 那些个长老呢，就坐在城门口为老百姓解决纷争啊。所以呢，坐在城门口是一件挺光荣的啊，显得这个人呢挺尊贵的。罗德呢就坐在城门口，哎，看见了这两个人在黄昏的时候进城来，就按照东方的习俗向这两个人俯伏下拜来迎接他们。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二到第五节说，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因为他知道城里的情况，以及在街上过夜是危险的。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任我们所为，意思呢是要和对方发生亲密的性关系。创世纪第十九章第六到第八节说，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当然，首先呢，这一段经文显示妇女在那个文化中地位是多么的低微。罗德呢愿意牺牲仍旧是处女的两个女儿给这群暴民，牺牲他们的贞操啊等等，他愿意让自己两个女儿给这群恶棍去为所欲为，为的呢是要保护这两个在他来说是陌生的男人。一旦你接待了一个客人到你的家，那么你就得负起他们的责任，要真正照顾他们一切的需要。在当时那个文化中啊，以及在许多未开化的文化中，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所以呢，姐妹们，你们真是要感谢耶稣基督，要感谢主，因为你相信了基督教，因为耶稣啊，确实大大的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也给妇女们带来了尊严啊，让他们与男人一样，有同等的尊严和福气啊等等。真的，只有借着基督教，妇女才得以抬起头来，得着他们该有的地位，不再做奴仆，或者做任何形式的附属于男人的一种腐蚀品，而是能够跟男人平起平坐。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文化里，你根本就看不到男女平等这回事儿。凡是在基督教的文化能进去的地方，就会看见妇女地位被提高了。在基督的福音并不兴旺的地方，妇女呢总是处于一种腐熟的状况中，你读一读历史就会知道了啊，事实就是这样的。其次呢，这一段经文显示连罗德自己和他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也因他住在索多玛而受到了不良的影响。我认为住在这么一个腐败环境里的人，或多或少总会被周围的罪恶所影响的。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也经常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强迫我们去接受罪恶，容忍罪恶，接受对真理的曲解，把它呢看作是正常的。如果你敢发表什么批评同性恋的那种言论，哎呀，马上就会有一大堆人在你面前示威， 他们还要起诉你等等。因此呢，许多人已经懦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敢承认自己的信念。如果你敢在大学的课堂上说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他们呢就会嘲笑你，瞧不起你。他们会说你的思想是狭隘的，食古不化等等。如果你坚定地按照你的信仰和信念，过着道德的、淳朴的、公义的生活，那么他们又会指责你说，哎呀，你是个老朽了，你的落伍了等等，这些难听的批评。因此呢，生活在这么一个败坏、充满罪恶的社会中，想不让罪恶稍稍的玷污我们，那真是难如登天。许多时候，因着某种的威胁，对于某些问题啊，我们本来该发表意见的，可是呢，我们却保持了沉默。我们回来再看看罗德，罗德的道德观已经被腐化到了一个程度了。他竟然愿意交出自己的两个女儿给那些个男人任意糟蹋。罗德这个主意绝对不是什么好主意啊。这个主意显示，因为他一直住在索多玛，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已经沦落了。当初他选择住在平原，然后呢挪移帐篷，渐渐地靠近索多玛定居，那是堕落的开始。而现在呢，他干脆把家搬到索多玛城里了，这样做必然影响他自己的生命，也影响他的道德价值，所以他才会有出了这个馊主意，让两个女儿任那些男人去任意的糟蹋。但是城里的这些个人呢，对罗德的两个女儿啊没兴趣，他们要的就是进入罗德家里的两个客人，所以罗德说，你们不要做这恶事，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啊，他们是在我的保护之下的。创世纪第19章第9到14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就是那两个天使，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就是那两个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虽然罗德没能完全不受到索多玛的影响，但是在圣经里，彼得为他做见证，说那义人，指的就是罗德，讲到他怎么为在他周围的人的罪行而心中忧伤。亏得罗德以前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建立稳固的根基和经历，所以他呢还能在这个败坏的索多玛城里得以存活。然而他却因住在这个腐化的社会里而赔上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们的道德行为。我有的时候听人说啊，我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过活，我呢不需要信什么基督教， 那不过是心灵里的依赖而已。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跟一个水管工人谈话，他呢，就是那种内心很刚硬的人。他说我不需要任何心灵的依赖，又说基督教呢，不过是给人一种心灵的依赖而已，我不需要的。他呢，滔滔不绝地讲，说自己呢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自食其力。他是个自食其力的人，他有自己一套人生哲学，认为自己可以这样过下去。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呢，不停地喝酒。我还留意到他三个儿子都吸毒，完全被毒品给毁了。也许他可以靠着酒精继续在社会上坚持他的那一套哲学，但是他的儿子们却没有办法再维持了，他们呢，都只会用毒品来摧毁自己。许多时候有人会说，我可以办得到啊，我可以站得住啊，我很刚强啊，等等等等。但是除非你真的能够在家里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一个属灵的好榜样，否则呢，你的孩子们很难能够承受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压力。而你真的会把自己的儿女断送给这个败坏的世界。你或许有一套哲学，或许还能够靠它站立得住，但是你的儿女们呢，正在面对着邪恶的压力。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套人生哲学，他们需要的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生命里。所以为了你的儿女的缘故，你必须与神维系正确的关系，树立一个刚强的属灵榜样，否则你的儿女就难以存活了。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来分享罗德的遭遇，请您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里面都有一点像罗德的本质，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也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生活，但是世界的引诱却阻拦我们为基督而活。今天的信息要为我们敲响警钟，提醒我们为主而活。好，待会儿的查克老师还要做总结，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什么领受吗？渴慕更深入认识圣经吗？查克老师欢迎你和他联系，请写信到本台，或者是发电邮给他，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下次我们将会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所遭遇前所未有的毁灭，也许将来同样的事情会发生的。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会继续的逐节查考圣经。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要是你挪移帐篷靠近世界，那是危险的。但有趣的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哎，这话里面呢，有一个进程。首先，你听从恶人的计谋，然后你站在他们中间，再下去呢，你发现自己与他们同流合污了。罗德朝着索多玛搬迁，接着呢，他就住在索多玛城里。当然，这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道德价值观。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中继续来研读罗德是怎么样从索多玛的毁灭中脱身的。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